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童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或用一顿斑鸠，或用两只追鸽献祭。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缅，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缅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缅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瑟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他近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
好，谢谢陈英姊妹啊。我们已经读到路加福音的第二章啊，我们看一下整个路加福音的大的段落，可以分成这四大段啊。我们从第一章第一节读，一直读到4章13节啊。这一段主要是记载主耶稣基督前30年所发生的事情啊。你会注意到哈，路加真的是很仔细的一个历史学家啊，他很详细的考察这些事情哈，一一的记录。我们到目前为止读的这些的记载呢，都是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找不到的哈，或者是哈没有这么详细记载的啊，所以路加增加了很多的这个细节背景。那从4章14节到9章15节这一段是耶稣显明他的身份，借着他的教导，借着他的神迹，让人知道他是基督，他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啊。到9章50节，从9章51节开始呢，耶稣就定义啊，面向耶路撒冷而行啊，大概花了半年的时间走到耶路撒冷啊，所以这一路上呢，有各种各样的教导，各种各样的比喻啊，帮助人啊更加的认识神啊，一直到19章的27节。那从19章28节到24章的结尾啊，这一段就是最后一周，主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啊。所以我们现在读的这一段呢，还是主耶稣基督在预备他哈。那今天我们看哈，这一段是怎么被预备的呢？这两天哈，我们一直想到这加拉太书的这一句话哈，他生为女子所生啊，且生在律法之下哈。你注意这段的记载哈，这个特别强调主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呢，他的父母啊都是按照律法规规矩矩的去行啊。昨天读的最后一节2章21节讲说，满8天的时候给 孩子行割礼、啊、耶稣基督是行过割礼的、啊、所以他不仅按照这个神的带领、啊、去受洗、啊、需要成就诸般的义，其实他从小就是、啊、包括他接受这个旧约时代的割礼、啊、与亚伯拉罕立约的这个记号、啊、他一出生就按照律法的规定第八天就行了割礼、啊、这是在利未记第十二章第二节有提到、啊、你小于以色列人说若有妇人怀孕生男孩他就不洁净七天，像在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第八天给他要给婴孩行割礼。今天我们读二十二节也讲说按摩西律法、啊、特别提到、啊、做这个事情都是规规矩矩的照着律法的规矩而行、啊、满了洁净的日子、啊、多少天是满洁净的日子呢、啊、这是在利未记十二章第四节、啊、妇人在产血不洁之中要家居三十三天，生男孩三十三天，生女孩六十六天、啊、他洁净的日子未满不可摸圣物也不可进入圣所，满了洁净的日子无论是为男孩为女孩也要把一岁的羊羔为燔祭，一只雏鸽或是一只斑鸠为赎罪祭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所以这是、玛利亚和约瑟、啊、照着律法的规定去做的、啊、满了洁净的日子呢就带孩子去耶路撒冷、啊、这时候他们应该还住在伯利恒很近、啊、去到耶路撒冷去照着律法的规定去献祭、啊、正如主律法上所记凡偷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啊、这个神的儿子来到世上、啊、生在律法之下、啊、就像他自己讲的、啊、我来不是来废掉律法的乃是来成全，所以律法的这些的要求、啊、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都得以成全。献什么祭呢、啊、又照主的律法所说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啊、所以这个细节记在这里我们就知道、啊、这个玛利亚和约瑟是很贫穷的人、啊、因为利未记里讲说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啊、本来通常的情况下是献一只羊羔、啊、但是呢如果他们很穷家里没有这个力量呢他就用什么呢取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一只为燔祭一只为赎罪祭，祭司要为他赎罪他就洁净、啊、主耶稣基督不需要赎罪但是他为了成全律法、啊、那从这个细节里面看到、啊、真是主耶稣基督生在一个非常卑微贫穷的家庭。所以读到现在呢一直出现的、啊、这个路加特别关注的就是这些小人物，虽然有希律王，虽然有凯撒大帝，虽然有这个、叙利亚的巡抚、啊、这些都是人类历史学家所最关注的、啊、世上的君王大人物、啊、但是呢圣灵的启示的圣经借着路加呢却把我们的眼光引向这些的小人物，人们看不起的，人们觉得无权无势的很贫穷的人，包括一开始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年老却没有孩子是让人觉得很羞愧的、啊、虽然撒加利亚算是蛮尊贵的祭司，但是你知道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啊、祭司不算什么、啊、上万个祭司住在耶路撒冷，他是抽签、啊、被抽到的、啊、所以是、啊、不起眼的人物、啊、约瑟玛利亚一个木匠、啊、一个 teenager 最早看见听到耶稣降生的消息是野地里的牧羊人、啊、所以这些都是、啊啊、圣灵把这个焦点镜头、啊、聚焦在这些小人物的身上、啊、今天又出现两个小人物，一个是西缅一个是亚拿、啊、不光是这个世人不注意这两个人、啊、包括福音书只有路加福音里面、啊、在记载这两个人的事情、啊、但是呢这些在神的国度当中都是不得了的人物、啊、神使用这些小人物成就大的事情、啊、所以今天我们问三个问题、啊、第一个西缅亚拿都有哪些的特点、啊、大家看一看、啊他们的为人、啊、都是年长的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啊、但是他们有一些、啊、的特点、啊、圣灵特别记载在这里、啊、 那这些小人物，约瑟、玛利亚、西缅啊，这打错了啊，应该是西缅。西缅、亚拿在跟随主的过程中都遇到哪些难处啊？为神所拣选，把主耶稣基督带到这个世上，而且刚刚降生的时候哈、啊，他们就开始传说关于主耶稣基督的事情哈、啊。这些在神国中不得了的人物，跟随主的旨意哈、啊，凭着信心来顺从主的带领，他们是不是一帆风顺的？显然不是啊。玛利亚遇到难处，西缅、亚拿都遇到各种各样的难处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被提醒的啊。我们要顺从主、服侍主的人，不要期待哈、啊、这些事情是天色常蓝、一帆风顺啊，一定会遇到困难的啊。好，接下来就问了，那这些人胜过难处的力量是从哪里来啊？注意这一段里面提到耶稣基督，西缅是怎么描述耶稣基督的啊？我们知道人的盼望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啊。那这个西缅、亚拿，包括约瑟和玛利亚，他们的盼望是什么？通过他们对耶稣基督的描述，耶稣基督这里被称为用哪些的名字称呼耶稣基督啊？这表明他们的盼望，这个盼望也带给他们跟随主的力量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啊。那今天这两个人物啊，西缅和亚拿啊，包括玛利亚啊，这些人所经历的啊，都给我们很多的思考，跟随主会遇见什么啊？那从这几个人的身上都可以看到哪些的特点啊？那小组里面我觉得他们每个人讲的都很棒啊呀。那谁来帮助我们分享分享？那弟兄就请这个刘刚了，好不好？刘刚帮我们讲讲这位西缅老弟兄的特征。
今天读到哈，这个西缅弟兄哈，第一个先读到的就是他这个特点，又公义又虔诚。这个所谓的公义是啥呢？就是说是这个，就等于是一辈子在奉公守法啊，特别特别的，就绝对是一个安善良民哈、啊。所有律法规定的事儿都去做啊，所有这个不合律法的事儿绝对不做。这个人公义，同时又虔诚。虔诚说的是什么？是说他对神的敬虔的心，这两样同时具备不容易。因为这个人一旦很公义了，就很容易骄傲啊。然后但是他呢，西缅又公义又虔诚，非常非常这个怎么说持守坚持的等候见这个以色列的救主啊，他坚信能够见到啊，牧师也说到这一点，特别特别的重要，而且联系到之前的这个诺亚，当他得到了这个神从神而来的启示，在旱地上见方舟的时候，会有很多人去嘲笑不理解，确实是如此。那么他一直在坚持、坚守，而且也是坚信。那么西缅也是如此，一直在坚信能够见到这位救主，见到救恩，见到预备，见到这位外邦人的光。这份坚持的话太令我感动，以至于在第二十九节，当他见到主耶稣之后，由心往出感叹，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我的理解就是，哎呀，这个神让我完成了这个心愿，我终于可以去死了，死亦瞑目了就可以了。这个非常非常的释然的一句话，我很感动。再有就是这个也是在小组里边牧师帮我们提醒的，就是说西缅就是提到就是称呼这个主耶稣的这几个词，一个就是救恩，一个就是万民面前的预备，然后就是外邦人的光，以色列的荣耀，这一切都代表了他对主耶稣的这种 敬虔，还有圣灵啊，很启示他的对主耶稣的这种定位。
你看这个，刚才他提到29节哈，当这个西缅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发出的第一句话，他说可以怎么样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什么样的人渴望被释放？被囚禁的人渴望被释放啊，那些劳累很苦的人，身上带着很重的担子，希望把担子放下的人啊，希望释放啊。所以你就知道当时这个西缅所处的那个环境，其实对他是很不友善的哈、啊。他真的是有很多的地方有点像当初的挪亚，啊，领受神特别的启示，挪亚是要建方舟，洪水要来哈。啊，那西缅呢，没有人听过这句话，只有他一个人领受这样的话，就是他死之前他会见到这个救恩，会见到这个基督。所以你想他天天去圣殿去等啊，别人会问呢、啊、西缅你来做什么，哦，我等基督降生。哇，我们等了好几百年，你怎么这么确定说你一定能看见呢？所以很多人会不信呢，因为不信会嘲笑他呀，啊，所以他会面临很大的压力，但是他不放弃。他就一直等，一直盼望哈，所以他一旦看到的时候，哎呀，好了，我现在担子使命完成了哈，我可以担子放下，我可以安然的去见主了哈。所以啊，这个看出这个西缅呢、啊、对神的那种的盼望啊，非常的宝贵，感谢主哈。
我们看到亚拿的这个女子，她应该是很年轻。就结婚了，根据从前以色列的规矩，可能十多岁就已经结婚了。但是7年之后呢，丈夫就去世了。那个时候好像牧师讲，就是她只有20多岁，糟糕了，20多岁就变成寡妇，怎么办？那个时候不是说，哎，我在家的另外的男生就可以。他们不是这样的去想的。看到这个亚拿呢，他一直都是做寡妇，20多岁做到84岁。他做寡妇也不是单单待在家里啊。我们看到啊，就是37节，他说他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看到她就是一个很虔诚的女生，就是到她84岁，她还是这样，每一天都侍奉神，都是去圣殿里面禁食祷告。这个这真的是不容易啊，对她来讲啊。但是她从来没有觉得，哎，我要为自己的生活，因为从前就是依靠丈夫嘛。但是她真的是。这个时候完全的依靠神，从依靠丈夫依靠人之后，他就依靠神，就是给我自己很大的警醒啊。我就是在想了，我们两夫妇的男生跟女生，不是丈夫先去世，就是太太先去世，就是这个都是有一个一般一般的机会成为寡妇，我们女生，所以真的是要学习怎么样去依靠神，不是说另外的一半离开的时候不会伤心，但是从伤心里面更加要学习怎么样去依靠神，怎么样去踏出这个情况。我们教会最近也有一些姐妹都是这样，真的很需要我们的鼓励，我们的帮助，怎么样去陪伴，让他们能够度过这个时间，然后他们真的更加看到他们更加依靠神，就是从依靠丈夫，然后转去依靠神，这个真的是很感恩。就是看到这个亚拿的，就是给我们有个一个很大的鼓励，很大的盼望，就是怎么样去依靠神，每天祷告，每天的依靠神。所以这里也看到亚拿他对神的信心是怎么样，他是知道有弥赛亚，但是哎呀，等来等去，好像这个西缅啊，等了很久了。 都还是没有见到。当他看到耶稣来到圣殿的时候，哇，我想他的心里面真的高兴得不得了啊。所以就是最后就是讲到了哈，牧师也讲到怎么样称呼耶稣，就是救赎的人这个亚拿跟耶稣就是讲到称呼耶稣就是救赎的人跟他讲话。所以这个真的是看到亚拿在这么多年在盼望耶稣的来临，他的救赎的人的来临，他终于也看到了。每天的祷告，每天进食祷告，神真的回应他的祷告。
他每天进入圣殿啊，那实际上他没办法进到里面去的，他只能在那个犹太人的女人院那边啊，那个院子啊，怎么献祭啊，这个里面圣所至圣所里面发生什么，实际上他都看不见。但是他凭着信心把他自己放到最靠近上帝的地方啊，因为他知道相信这个圣殿是神与人同住同在的地方啊。那神也真的是怜悯这位老姊妹啊，能够让他有这样的恩典，让他能够见到啊刚刚出生的主耶稣基督。
我看到那个西缅那个在说祝福的时候，特别的对玛利亚来讲话啊，特别说到这一句，说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我们姐妹里边做了母亲的，相信都能够或多或少能够体会这一点，就是如果看到自己的孩子受苦啊，我自己是哪怕这孩子只是摔一跤破一点小口，心里都是很疼的，那何况看到主耶稣上十字架这么大的痛苦。从这里我就想，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个荣耀和苦难真的是伴随而来。那个天使对那个玛利亚说，你是蒙大恩的女子啊，但是从她蒙大恩的那一刻起，那玛利亚应该是受到了无数的这个西缅也说到这个毁谤啊，那应该是从玛利亚开始就会一直在受很多的毁谤。伴随这个耶稣的服侍的时候啊，玛利亚这个一路跟过来也是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这个逼迫，各种各样的这个苦难啊。但是我觉得像主耶稣一样啊，当你受到了这个极致的苦难之后，像玛利亚的心也被刀刺透之后，那最后的荣耀还是会嫁给他。这是我的一点补充，谢谢。
昨天我们读到这个玛利亚这个听到牧羊人所讲的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他在反复思想啊，我想他一定会纳闷啊，这个他找住处找不到，天使没有显现啊，他生孩子他真的是要经历那个生产之痛啊，那时候天使也没有出现对他讲话呀什么，却向远处的这个牧羊人显现。那他在思想这些过程当中啊，他一定会这个在问神啊，这个神在他遇到难处的时候，神的作为在哪里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体会到啊，神做事有多种的方式啊，有的时候是用奇异的方式啊，天使的显现，神亲自的出现啊，加力量给他。有的时候就是在难处上加给他够用的恩典和能力，让他能够忍受，让他能够度过啊。这可能是我们大部分时间的经历啊。我们可能不一定遇到那些很神奇的事情的出现，但是呢，神会加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和能力，让我们能够面对这些苦难和难处啊。
我们这一组呢，最主要是讲到这个西缅跟那个亚拿这两位小人物。西缅呢，我们看到他一直在等候，最重要我们看到他一直在怎么样，在警醒的等候，他时时刻刻就聆听圣灵的声音，他在安静，而且我们看到他对神是真的是很有信心，他一直在专心的等候。然后亚拿呢，这位女子哦，我们刚刚那个圣女说是22岁，刚刚命弟兄说童女应该是差不多15岁就嫁给他先生了，但他先生七年就是结婚7年以后就去世，那个时候他才22岁，整整62年他就一直没有离开圣殿，而且时时那个在进食祷告昼夜的侍奉神。我们看到他对那个神的盼望没有因为这个这么长的时间有所浇灭，所以他对神的信心，对神的专心的等候也一直在持续的。 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教导，就是我们对神啊一直要存的这个敬畏的心，还对这个神的信心，这个信心一直要坚持住，这个盼望不能浇灭。我们要真的要常常要给自己一个安静的时间，要时时的安静，我们要聆听我们内心圣灵身体里面圣灵的声音和圣灵的感动。最重要是我们不要浇灭这个圣灵的感动，而且不要拒绝这个圣灵的教导，我们要时时的警醒。
这里面讲的西缅讲的他的盼望，25节啊，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啊。讲到亚拿讲到盼望啊，38节讲孩子的是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述啊，所以这些人都是有盼望的人，虽然有困难有难处啊，年老寡居啊，被人不理解，但是他们的盼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
第34、35节，西面给孩子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悖逆，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这一句话我读到这儿，我就深深的感到，我们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是主耶稣往那儿一站，人就被分开了。有一部分人是反对主的，他们最后的结局就是下地狱；有一部分人是盼望这个救恩的，他们的结局就是与神同在。我觉得主耶稣不要说一句话，他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了以后，这就是划时代的一个见证。我觉得全世界的人万人对待主耶稣的态度就很明确的看明了你将来是怎么回事。所以我觉得很感谢主，我们知道因为主耶稣的降生，所以恩典的时代开始了，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个时代。人只要信这位救主，就能够得到上帝的救赎，不需要你做什么。但是为什么这个世界是这么的可悲，这么多大部分的人是反对救恩的？我特别感觉到，就是现在这个时代离末世越来越近，简直成为一个荒谬的时代。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们在这个时代中怎么样子能够把这个福音传出去，使更多的人能够不要带着自己的私心去误解神赐给我们这么宝贵的救恩，要赶快传，救一个算一个，你躲没有一个人躲得过。所以读这一节的时候，我真的不单是讲给玛利亚听，她的心被刺透，我觉得这也是对每一个人关系重要的事。
真是很感谢神，听了这么多弟兄姐妹的分享，在我们组里面，王弟兄、Jasmine、Tin、雅茹、苏姐妹都有很好的分享，大概都被你们讲完了。但是我总结啊，苏姐妹最后讲到刚刚月华姐讲的35节，又要做毁谤的话，叫许多人的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然后自己的心被刀刺透。她特别讲到上十字架这个事情，做毁谤的画饼，英文是说成为一个反对的记号，被人反对的记号，特别是讲到后来的祭司长、文士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就把耶稣送上十字架。那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玛利亚在十字架下面，她的真是心痛如刀割。另外一点，我们讲到这个女先知亚拿，她至少84岁，有可能是105岁、106岁了。 因为她可能是寡居了84年，所以一个女人从20多岁守寡一直到84年之后还在等候弥赛亚，还在尽情的度日，实在不简单，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激励。我们应该跟这些先辈们学习，西缅是靠神的话，靠圣灵，常常警醒，又公义又虔诚，等候弥赛亚来到。亚拿一生爱主侍奉主，不离开圣殿，哇，真不容易，所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好榜样。
西缅称他自己为仆人，29节。亚拿呢是这里讲说昼夜侍奉神，所以这些人都没有什么 title、又不是祭司，又不是先知、但是他们有这样一个甘心情愿的心，就是把自己归给神、就是尽心尽力的去把自己的摆在神的面前、那这些呢都蒙神的悦纳、这两个人特别记载在这里、说明神很悦纳他们的服事。
我们想说西面、他受圣灵的感动，圣灵跟他同在，然后有感动，他说他今日他在死之前会见到、这个、弥赛亚，所以他就讲出了这些预言的话、刚刚讲到就说许多人呢跌倒啊，这些兴起这些事情，然后他也预言说这个玛利亚他会就像他那个、被那个刀割一样的那种现象出现、那玛利亚我们就在讲说这个玛利亚实在是他碰到这样子说奇怪，这个救主降生他是这么荣耀的事情，怎么还会看到这种 很不负面的这个预言，他没有做任何话，他就只是反复，我们刚讲反复思想，明明很多上帝讲的祝福都在那里，怎么搞的不像所说的这些事情发生，就像这个大家 都觉得很好，圣灵感动、也觉得看到这个圣婴、也亲手报到了，但是后来不久呢杀婴的事情就出现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看到就是说、这个整个预言中间 有起有伏、那玛利亚就是反复思想，她没有立刻下断语，立刻这个做什么决定，她就是好好的思想，困境可能是会有，但是忍耐到底，她就最后神给这些预言的时候，她也发出了这种盼望的这种心声也出来了。所以我们在做、在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看到神讲的对我们先讲的就是说世界有苦难，但是他马上就讲说但是在里面有平安，所以神的话语中间都把那些、盼望先讲出来，也有讲出来，但是苦难的时候就不会那么难熬、
真的是这个玛利亚这个反复思想、帮助我们突破人的局限，能够越来越多的领受、神的心意、非常宝贵、我们很宝贵早晨能够大家一起在一起、每个人的反复思想、都非常的宝贵，那大家一起反复思想、就更加的这个宝贵、好，那今天是橘子姊妹要跟我们分享她的读经心得、那把时间交给橘子姊妹。
感谢神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在早晨最宝贵的时间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然后我觉得在这段时间在学习、成更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养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学习神的话语，思想神的话语，当然这只是一个开始。我想分享以下关于马可福学习马可福音的两点、信心和结果子。那首先学习信心，我就想到马可福音2章3到5节，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锁， 躺卧的肘子都折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你的罪赦了。”然后牧师就分享到，众人的信心是可以感染的，还有群体的信心，这对我特别有启发。然后就让我想到马太福音之前学习到的，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当中。这个摊子以及这四个人的信心，就在感染我平时的祷告的信心。每当我的祷告怀疑主是否垂听的时候，我就想起这几节经文，还有这个血漏的妇人，她从隐藏的信心到显明的信心，这就是我在主里练就我信心的一个过程。那以及马可福音十六章，当耶稣复活的时候，玛利亚的看见却不信，两个门徒的不信，这让我也看到基督徒，作为基督徒的我是否从灵里的相信。那我认为这是我在马可福音得着最大的收获。虽然说我在时常会在生活当中，无论是祷告也好，或者说经历其他的试炼也好，都有软弱和跌倒，但是我想我的信心就像雪罗夫人的信心一样，在逐渐的成长。那另外一点就是分享到结果子，马可福音四章七到九节撒种的比喻，第七节有落在荆棘里，有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第八节又有落在好土里就 发生长大结实，有三十倍，有六十倍，有一百倍，第九节又说有耳可听就当听。在马可福音有很多处提到有耳可听就应当听，主耶稣知道我们人的罪性，喜欢听自己喜欢的，选择性的听，因此就变成听到但不行道。但是给我一个很大的警醒，就是虽然听起来行道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做起来是不容易的，因为胜过老我要靠主，背起十字架与主一起受苦。我想起这就是成为基督徒的意义，背起十字架然后胜过老我。那背起十字架，这是每一天我都经历选择背十字架的一个过程，但是这是很艰难，胜过我们老我的，通常会选择不背十字架。所以求主怜悯，让我在这个成圣的道路上真的是越来越顺服，愿意去背这个十字架。所以这是我在读马可福音所学习到的这两点，也是我正在经历的但是还没有做到。感谢主。
好，谢谢妻子。哦呀，很棒啊！他把这个自己的那个方向已经看得很清楚啊，走这个信心成长的这条路来跟随主啊。虽然有软弱有跌倒啊，但是这个方向是没有错的啊，认准认定这个方向啊，一生来跟随主啊，太棒了哈！谢谢妻子的分享啊。那结束的时候，请朱牧师好吗？朱牧师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好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透过你自己启示我们这小人物的生命，我们看到无论是亚拿，无论是西面，无论是玛利亚、约瑟，这些小人物确实你要大大的使用他们，在你神国里面，在整个救恩历史当中，他们确实蛮有信心这样的一个榜样。还没见到基督的时候，他们就怀着信心在等待，在服侍神，怀着信心在这个当时黑暗的世代里面又诚实又公义的过日子，就这样卑微的在服侍神，等候神。但主你自己却不轻看这些卑微的人，不轻看这些真实的信心。每一个人的心你实在是都查验，你都知道。你不像我们人看人，我们人只看外表，但你看到每个人的内心。当我们还没看见的时候，心中愿意去追求，愿意有盼望，在真理里面有盼望的时候，你就必有成就，必有使用。所以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透过经文的阅读分享，透过弟兄姐妹的分享，让我们彼此都更多的得着，更多的信心，在你面前是主。你的应许必有成就，就好像你自己预言弥赛亚必有到来，你预言基督必有 就要为众人而死而复活，你也更加预言基督要再来，基督要再来，我们这些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跟随上帝的人，必要被你提到天上，在天国中永远与你同在，那里有永远的平安和喜乐。主耶稣，你也告诉我们，在这地上你赐给我们盼望，你也赐给我们使命。是主，这世界是黑暗堕落，唯有福音能改变人心，唯有传福音能改变这个世界。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就使用我们这些卑微的人，卑微但是没有在真理里面信心的盼望的人，你就使用我们这些，使用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你面前。愿你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成全，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天上一样。感谢神，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Amen。
Amen。
Amen。